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嗨，我是宝可梦。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也欢迎你先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也别忘了五星评价哦。今天的主题是长荣 BR206 从曼谷到台北的商务舱体验分享来喽。后补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大家把这些热门航线都全部换光，所以没有办法。你如果要换的话呢，一定要提早去做兑换。不论是日航，就是亚洲万里通的里程换日本航空，或者是长荣，其实都是一位难求，非常非常难。嗨，我是宝可梦，欢迎回到宝可梦卡号。今天呢，来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我三月初的时候搭乘的这个商务舱的体验哦。那前一阵子呢，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日本航空。那现在呢，又改搭这个长荣，为什么？因为去年长荣它不是有做一个修正嘛，就是长城线的部分啊，本来是两个中庭，就改成就是一个中庭一个转机嘛。那我的确是没有办法在那之前开出来，因为去年五月底之前，所以我是六月份才去开了哈。那我开的原因呢，当然是因为有出国的需求，对，所以后来我开的这个线呢，就是从曼谷到巴黎。对，当然因为中庭台北，所以呢就是一个中庭点是台北，然后另外一个转机点是台北，所以就会变成说我的第一段航程呢是从曼谷起飞的，所以这就是我的第一段航程这样子。长荣航空它在曼谷的班次呢一天大概有四班左右，所以其实算蛮多的，所以呢它的贵宾室啊，它有特别就是租了一个空间，然后就是专门就是 for 它自己的贵宾可以进去的。那它的贵宾室的关门时间呢，就是最后一班飞机起飞之后它就关掉了，那隔天最早第一班飞机要来它就会打开，所以其实它也算是蛮贴心的，就是在外站的部分有特别去有一个自己经营的贵宾室，这个是蛮不容易的。好，那这个商务舱的体验呢，第一个就是先从柜台 checking 开始，就好像我们之前分享过的日航商务舱呢，它的第一个一开柜就是所有的人然后带着这个代理的地勤呢就是一起鞠躬，对，这是日本航空给我一个很大的 shock， 我就觉得哎，真的是把这种职人精神带到海外去。那这一次呢，我在曼谷机场，他就是时间一到呢，哎，就所有的人就开放，就这样子而已，他们没有讲任何的话，就从排队的第一个人呢，然后开始来挂行李，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操作，就所有的航空公司都是这样做，所以他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部分。那因为他的地勤大部分都是泰国人，所以其实就讲英文，比较少有台湾人在那边的部分。好，然后呢这次比较特别的是我在商务舱的柜台呢，它大概开了四五个，然后其中有两个柜台前面有放牌子，如果你没有看我的现实动态，我有跟大家分享，就是它一个是国泰世华长荣航空联名卡，好，这个是极致无限卡的部分，可以在那里报到，所以如果你持有这张卡片呢，你可以排这个商务舱的走道，它旁边都有人在看嘛，你给他看这个卡片都可以让你进去。另外一个呢是美国运通的长荣航空千账白金卡也可以，好，所以呢这个商务舱呢你不见得一定要买这个商务舱的位置才能够走，你只要有这两张卡片一样也可以走商务舱的这个行李挂的这个通道，其实也是不错的。再来呢它还有另外一个福利，就是当你是商务舱而且确定就是已经把行李都进去了，好，你不用像台湾一样就还要再看你的行李，就是还要过那 X 光，你就可以直接走到旁边，然后它旁边有一个就是给机组人员跟商务舱人士的快速通关通道，你从那边你就可以直接出境了。好，那因为我个人觉得在晚上应该人比较少，但是没有，就是凌晨大概11、12点哦，这个曼谷机场这个苏曼纳布的机场呢居然是人山人海，而且那是礼拜几，好像是礼拜二凌晨吧，礼拜二凌晨居然还有这么多人，我真是有点太吃惊了。应该是说大家出去玩是不分平日假日的，然后任何一个时间点可能是联航吧，因为会搭飞机之类的，因为都是红眼班机，哦，这是我很久很久以来就是都没有搭过红眼班机，然后这一次的这个班机为什么会选这个时间点，就是其他好的时段票都被他换光了，所以我之后只有等到这个航班，然后 BR206 就是凌晨两点半从曼谷起飞，然后呢大概七点左右呢在 台北桃园机场降落。那唯一的好处就是你吃完东西之后呢，你看看，哎，那个太阳旭日就从东方这样冉冉升起，然后你就可以拍照。所以我有拍到一些这样的影片，我就觉得，嗯，这是唯一比较欣慰的。基本上整个晚上都没睡觉，都是在熬夜，所以我觉得红眼航班真的是很不适合老人家。就是这样子的话，你一整天其实就废掉了，而且我隔天就一回到台北就马上还要去工作，真的是很辛苦这样子。讲完了 check in 柜台，然后还有快速通关之后呢，接下来呢就是贵宾室。好，那刚刚有稍微提到一下，就是长荣航空它有特别自营的这个贵宾室。那贵宾室里面 有什么东西呢？该有的酒水都没有少，然后素食的品项我发现它其实真的蛮多的，好像有三明治，然后有泡面，有披萨，水果一定可以吃，然后还有饼干、包子都可以。那所有的饮料你都可以喝。那那边也有提供几款就是酒品，有香槟什么的，你想喝你也可以喝。所以其实它的东西算是蛮应有尽有的。好，那还有矿泉水之类的。好，那它也有两个按摩椅，很抢手哦，就是大家都看到没有人就马上就进去，所以它几乎都是客满的状态。它里面的座椅大概有80到100个，不论是那种两人座椅还是商务舱的，就是一个这种座椅呢，其实都蛮多的。好，所以如果你是搭商务舱的话呢，你进去里面应该都是有位置坐的，好，就是不用担心。那它的营业时间有讲过，就是大概6点就开始，然后到凌晨2点半。好，它中间大概只会休息3-4个小时，然后之后有飞机进来，他们就会打开了。好，所以呢，它基本上就是专门服务这些商务舱以上的贵宾，好，也不错，或者是你有高卡汇集的。那再来呢，就是登机的部分了，因为它的登机时间，我们飞机起飞时间是凌晨2点半。所以他大概就是2点、2点10分就叫你去登机口那边等了。好，那等到差不多之后呢，就开放登机。但是因为他好像有一些整理东西还是什么东西的延误，所以我们就是在等了久了一点。所以呢，我们就在那个候机室那边等，就等蛮久的。我就觉得哦，好想睡觉，可是为什么不能上飞机呢？就等很久，对啊。然后外面就闹哄哄这样子。然后一上去之后呢，啊，终于他就递上那个热毛巾哦，蛮舒服的。然后就可以开始整理你的东西，我就开始拍啊。影片啊什么的，该拍就拍拍啊。然后最让我觉得 surprise 的就是，我居然在我的商务舱的位置的地上，我捡到一颗葡萄。怎么可能会有葡萄呢？一定是清洁人员没有做好嘛，因为他们的航班都这样，早上从台北起飞，然后大概不到1个小时就要飞回来了，所以他的飞机其实就是这样一直来回飞。所以这趟飞机呢，他可能就是飞2趟，早上一趟，然后可能中午回来，然后可能休息一下之后又再飞怎样的。好，所以长荣航空在曼谷这条线其实是蛮用心的，因为它至少4个航班，好，很多，所以你要买机票要换机票的话，其实是相对比较好换一点点的。但我还是必须讲哦，里程换票的部分呢，它基本上一台飞机只会给2个商务舱的位置，那经济舱可能是2到4个，所以基本上呢，你一天的4个航班你也了不起是8个商务舱的位置，换完就没了。所以很多时候你去看都要候补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大家把这些热门航线都全部换光了。好，所以没有办法，你如果要换的话呢，一定要提早去做兑换。好，不论是日航，好，就是亚洲万里通的里程换日本航空，或者是长荣，其实都是一位难求，非常非常难。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我在规划，就是下个月不是清明连假嘛，其实我没有安排出去玩，但是我还发现说，天哪，有3到4天的连假你不出去玩真的很可惜。后来呢，我就上网查一下说，哎，有时间，那我只要多请一天假，我可能就可以出去玩个4-5天。那我怎么不出去呢？后来就决定要去巴厘岛。那去巴厘岛又要里程换票，免费换，怎么换？我跟你讲，你就只有华航了，因为华航就是都没有人要换，所以呢，我就有换到位置。但是呢，我同时间找日本航空，然后找长荣都没有。对，所以呢，航空公司的热门程度真的是有差。哦，华航的话就是大家都不爱，可能他用的也是老飞机，所以大家就不爽，所以不想换。所以我就换得到了。好，所以呢，冷门的里程计划，哦，比较少人使用的，你真的是有可能在大热门的时间点都还换得到票。那你就必须要去思考了，我使用这个里程计划，我是要 CP 值高呢，还是我要票就有票可以换？好，这个是你自己要去做抉择的。好，对我来讲就是我全部都拿，我只要想换的时候，我就所有的里程都有里程数，我就想换就去换，那有位置就换。所以你发现我这一两年的分享其实不是只有单讲华航，那现在我也开始讲长荣嘛，因为我去搭了。那之前也有讲日航，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有换到票，我去搭，我就跟大家分享。那中间就可以做比较，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来聊一下这个搭乘商务舱的体验哦。他这次的商务舱体验呢，跟我大概6-7年前搭过的反鱼骨呢，其实有点不一样。这算是一个比较新的商务舱，它等于是每个人都是方方正正的，然后就是面向前面。 那他这样的位置呢，其实我觉得是蛮舒服的，因为通常只要是商务舱，你的位置都很大，然后呢，你都可以躺平。好，那这个是很不错，尤其是在走长程的话呢，你真的是很需要睡眠，不然的话，你就是第一天到，你就是调时差，睡也睡不好。好，那搭经济舱的就会比较辛苦一点点，那短程就没差。其实短程真的是还好，但是长程可能真的就有差。对我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它跟日航比起来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一点，就是它的耳机呢给你是一个盒子装起来的，你打开拿出来的东西可能都差不多，但是呢它这种仪式感就差很多了。所以我真的觉得日航商务舱可以不要这样吗？就是什么要用一个垃圾袋然后去装着你的耳机，任何人拿到都会生气。但是像长荣这样子的话，虽然说可能多花一点钱去把它做消毒或包装起来，可是这感觉真的不一样，它就像是你打开一个 Apple 的商品的盒子的感觉，这是不太一样的。那它机上有没有什么备品呢？因为这是一个 4.5 小时的航线，所以它其实不会有什么过夜的东西。但是如果你要牙刷，你要这个漱口水的部分，你去厕所里面它其实都有准备好，所以你还是可以去用。那当然该有的洗手乳什么的其实都一应俱全。我们国际航空的飞机跟日本的飞机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国际航空是没有免治马桶的，所以如果你要免治马桶的话，你只能搭这个日本的飞机，这是中间的差异。好，那再来呢，餐食的部分，我个人觉得我搭过三四家不同的航空公司的餐食，我都觉得飞机餐都很难吃。它基本上就算是商务舱的等级，它也就是把你摆盘摆得漂漂亮亮，然后跟你上三道菜，好，前菜、主餐、甜点，好，就是只是用这种方式上而已。那经济舱可能就是一个盘子给你就全部都有了。好，那可能食材精致度上还是有差一点，但是我觉得普遍都不好吃。尤其是我这么常去吃五星饭店的这些精致美食，其实真的跟飞机上面比是有差的。唯一可能比较好的那就是华航的，因为华航它真的跟阳明春天跟登登安这些合作，然后最近又跟怡工合作，是非台美商务舱的部分，他们的餐食的确是有比较好的。那长荣这一块呢，我个人觉得可能又比以前好，但是呢它还是没有办法跟华航比。好，华航这一块它真的是蛮认真在做联名的部分。那我这次吃到的呢，哦，前菜它是用洛梨做的沙拉，其实就简单，因为洛梨本身没有什么味道，所以你可能要再加一点酱汁才会有味道，那就是一些蔬菜。那中间的话呢，他会开始送你面包，我觉得长荣的面包真的是让我印象蛮深刻的。之前他不是跟全家也有联名，就是他们自己的机上餐包部分，你只要加热之后他打开就是爆浆嘛，所以这款呢在飞机上没有啦，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怎么来的，但是呢你在飞机上就是他们直接就是帮你热好的面包都非常的好吃。好，如果你肚子真的很饿的话呢，你可以多叫几个，他们非常乐意给你，就像是喂猪一样给你都没有关系。好，但我就是吃一个就好了，又说真的现在年纪大了，真的随便吃都会胖，然后很难瘦下来，我都觉得有点痛苦，所以就是浅尝辄止，我就没有像以前一样就是再给我两个再给我三个，然后大蒜面包什么都要来一个，这样没有，我就吃一个我就好了。然后呢我的主食是焗烤千层。好，这个算蛮特别的，因为可能我之前搭长荣黄喜贵万舱已经是七八年前的事情了，就太久了。好，所以这一次呢我觉得还算可以。好，你只要高空的食物，其实我们的味蕾啊，好，然后还有那个压地的改变，其实你会不太一样，所以你可能东西要再重咸一点你才会比较好吃。那这一次它的这个焗烤千层的确是蛮咸的，所以我就吃得下去这样子。那最后我的甜点是水果再加上一个果冻，这个果冻可能因为它没有办法放明胶，所以它就是比较难吃一点。那我觉得还可以啦，反正食物就是这样子嘛。那荤食的部分呢，它的前菜是干贝、一个大虾，然后还有芦笋等等，看起来算是蛮美味的啦。那因为它是从曼谷出发，所以我相信它的虾子应该是曼谷这边的虾子，曼谷自己本身有养殖场在养虾子，跟台湾的虾子比较不一样，所以它真的是又大又新鲜又好吃。好，那主食的部分呢，我朋友点的是鸡肉。好，鸡肉餐我看他把那个鸡肉就是拿起来，我个人觉得有点奇怪，我不知道，就是感觉上不是很好吃啊。对，他说还可以，所以就是吃一吃嘛，因为本来等下就睡觉。好，那甜点的话，它的部分是水果再加上一个草莓蛋糕，草莓应该不是当季的吧，曼谷应该是没有草莓啊，所以应该是从日本还是其他国家就是引进来卖，因为这是比较高纬度的国家才会有的嘛。好，那就是还可以。好，所以基本上商务舱的餐食基本上给个70-80分是 OK 的。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机上的硬体设备的部分，我个人觉得硬体设备跟最近我搭过的这个日本航空相比， 真的好太多了，因为我们长荣的话本身就是自己的国航嘛，国家的航空公司，然后呢它的语言选择没有问题，然后机上广播也都讲中文嘛，或者是在加兼或个英文之类的，好，所以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它的亲切程度是很高的，它的电影的选择也比较多比较新潮，好，这个我个人觉得它的机上体验都是蛮好的。然后再来就是空姐的服务，我个人觉得只要是商务舱它的服务都不会太差，然后你该给的都会给你，唯一的小插曲就是一开始我捡到那个葡萄嘛，我就放在我的位置上，请那个空叫呼叫铃叫空姐来，他说什么东西，我就说这是我在地上捡的葡萄，然后我就很不好意思，然后赶快去里面拿一个卫生纸，然后把这东西捡走，然后我就说你们下次要特别注意，就是清洁要做到位嘛，就这样子而已。那事实上其他没有什么服务不到位的问题，然后就是该给你的东西，然后跟他要什么东西，他其实基本上都会给你。如果你两三点上飞机你很累你不想吃饭完全没有问题，我旁边两个老外他们就直接睡了不管那些空姐在旁边就是送餐叮叮叮叮什么大家吃东西没在理，好，就直接 就睡了这样子。后来我发现就是我一下飞机他们就直接去转机了，所以他可能在下一班飞机还有东西吃，所以他不见得一定要在凌晨吃这个东西，我觉得是 OK 的。因为对这些 businessman 这些商务客来讲的话，没有说一定要在飞机上吃东西，因为有时候真的是对身体是个负担。好，那我觉得这些红眼航班的这些空服员真的非常的辛苦，因为连我自己都这么累了，但是他们还是要执勤。好，所以我觉得空服员的确也不是一个一般人可以胜任的工作，是蛮辛苦的，难怪他们薪水比较高这样子。好，那这一次到桃园机场下飞机之后呢，可能是因为那个，因为前一阵子不是有这个所谓的南跑道税收的问题，所以他就会有一些那个机场这个飞机在天空上面塞件的问题，虽然说我在出发前它已经解除了，就是已经税收结束了，那可能因为那个飞机调度的问题，我们原本是二航要就是入境的，所以后来就是飞机先到一航去，所以我们从一航出来之后还要再搭接驳的电车，然后到二航然后才能够入境。但是我觉得这样入境也算是蛮快的，因为我就是一入境国内然后去旁边我上个厕所出来行李箱就出来了，所以它的速度其实真的是蛮快的。但我有一个问题，就是飞机在一航，那飞机它的东西是怎么从一航然后运到二航那边跑出来让我们拿的，这中间的速度其实不亚于就是我们等电车一下就到了，可是它居然一下就把它运好，所以我觉得运行李的速度好像也是蛮快的哦。这点我倒是觉得蛮赞誉有加的。那因为七点下飞机，然后大概七点半拿到行李，那马上机场接送轿车的就来了，然后大概八点半到接近九点左右我就到台北了，那就赶快就是东西放着，然后就骑机车，然后就来公司上班。然后真的是好累哦，所以我发誓我下一次绝对不要搭红眼航班，真是太辛苦了。但是这一次的长荣的商务舱体验让我还是觉得蛮不错的，然后不论是黄喜桂冠舱的这种反鱼骨式的，或者是这种新款的这种商务舱，就是一人一格这种，我觉得其实都是很不错很舒服的。那我喜欢搭新款的，因为新款的话就是新飞机嘛，新飞机就是爽啊，就这么简单。所以你下一次如果有搭乘长荣的商务舱的话呢，务必认真用心的体验一下，你就能够感受到我说的这些东西了。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或任何的想法，也欢迎你就是到粉丝私讯我，或者是留言，或者是抖内都可以，我们有看到的话呢都会在做节目跟大家回报哦。我是宝可梦，我们下回再见，拜拜。